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第24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哈。刚才那个郑雅读的经文稍微多读了几节，没关系，这个多读的几节可能我们下次才会来讲到。那我们今天主要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哈。最近大家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封控的状态当中哈，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想拿手机看一下时间哈，结果就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楼栋的群里面有居委会通知说7点钟要来做核酸哈，这个通知是五点多发出来的哈，所以我赶紧叫我们家里面的这群小朋友们赶紧起来哈，因为时间已经不多了哈。但是你有想过没有啊？今天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如果5点多的时候不是来叫你去做核酸，而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会提前通知你吗？不会，是不是？他不会在你的微信群里面艾特你说赶紧我要来了。而当他来的时候是你可以看这段的经文哈，他就突然的降临到这个地上，从再一次来到这个地上。他不会提前通知，他不会让你有准备的时间啊。这个准备的时间是指说他告诉你某时某刻我要来，所以呢你要做好准备，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主题就是要警醒等候主来。那要注意哈，上次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到是什么？基督必要再来，是不是？而我们警醒等候主来的一个很大的前提是基督应许他说他一定会再来，他没有不通知说我会再来的，然后你就不知道要等候，对不对？他也没有开空头支票说他要来但是他没有来，或者说他没有来他突然来了。那我们一起要来看这样的一段的经文哈，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先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必要再来但是他如今还没有再来的时候，神啊，你对我们的要求，你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你要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的要警醒的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你让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世界败坏的时候，快快的去传福音给这些在黑暗中的人，因为知道一旦主耶稣基督再来，他们再没有悔改的机会，他们的结局是如此的可怕。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帮助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真的不要再懒散，使我们真的是积极的来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主题，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讲到了几件事哈，或者从几个方面来讲到要怎样的来警醒等候主来。当然后面的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也是在讲这个警醒的有关警醒的问题哈，举了几个例子来讲这个问题哈。但我们就先来看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一开始耶稣就讲到说主他再来的日期是一个未不可知道的日期啊，这是一个不可知道的日期。那这对于我们要警醒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第二件事，他在用挪亚时代的洪水来之前的人的生活的状况来对比人子时代的人生活的人子再来之前时代的人的生活的状况哈。因为前面的经文更多的是在讲到说人子来之前有各样的灾难，有各样的苦难，是不是？有地震，有饥荒，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好像是一个很混乱的状况。但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却讲到说人要像挪亚的时代一样照常吃喝嫁娶， 而生活好像还一如往常，没有变化。直到那个洪水来的时候，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好，这是第二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那样的突然哈，那样的突然哈。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有关日期的问题哈。这里说，但那日子36节，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哈。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呢？耶稣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不是？就是说这地上受造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哪年哪月哪某天哈，甚至什么时候再来也不知道。有的人会说我不知道某月某日，我可能知道某年或者是某个时间段。不，圣经上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什么？没有人知道那日子那时辰，是不是？人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有一个人有一群人，他如果告诉你说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或者他说他告诉你耶稣已经来了，或者是怎样，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定是是错的。那一定甚至很多都是什么异端，很多都是一些邪教。好，我们特别注意好这一点哈。第二个他说什么？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人，受造界的人，有肉体的人不知道，那个灵界里面的天使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继续看下去，他说什么？子也不知道，这个子当然是讲到人子耶稣基督了。你或许会说，怎么会呢？耶稣不是三位一体，这个神其中的一个位格，圣子的位格吗？他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个问题我们等会来看哈，等会来看。其实很简单哈，在这里他更多的是，我们不展开讲哈，在这里他更多的是从耶稣基督他身为他的人性当中去看这个他再来的这个日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人二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更多的是从人基督的人性来看这个问题。然后呢，耶稣说什么？唯独父知道。只有神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只有父知道基督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可以问两个，针对这个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准确的时候，这件事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有的人可能会说，好啊，当然好了，如果我知道了我就可以做好准备啊，对不对？如果我知道正常的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排这个日程，我们常常会为一些比较重要的需要提前准备的事定一个很长的一个准备期，对不对？比如说我前两天在公司里面需要给我们的客户做一个线上的培训，那在3周之前，我们市场部的同事就已经通知我有这样的一件事，要我来准备这个内容，要我准备一个大纲给到他。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不知道，我如果明天就要我去讲这个培训，但是今天我人还不知道的话，那可能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准备，对不对？可能很多人会这样去想这个问题哈。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想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放寒假暑假的时候因为父母都是要上班的哈，所以经常是一个人在家哈，一个人在家，然后呢知道父母比如说5点钟要下班那就好办了，对不对？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在5点钟之前，父母下班回来之前，我装作一个乖宝宝的样子，那父母就不知道我白天到底干了什么。当然，父母没有这么笨，对不对？他们当然可以知道，摸一下电视机，看看热不热就知道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问题到底知道好还是不知道好呢？那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不要，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 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日期哈，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知道呢？神，你告诉我不是更好吗？我好做好准备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再来稍微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哈。你要知道一件事哈，当神不告诉我们一件事某件事到底会怎么样，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其实是非常的有限的。或者说有一些事是只有神知道的事，有一些事是只有神知道的事，我们不是全知的神。你要特别注意哈，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偷吃禁果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第三章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注意到没有，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的话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当你们去吃这个果子，你们就可以像神一样了，你们什么都可以知道了。虽然他这里讲到的是有关善恶，有关一个对错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今天这个疫情怎么会发生在这个世上，很多人有各样的猜测，很多人有各样的分析，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是全知的神，我们不知道很多事，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神也没有让我们知道。神也没有让我们知道哈，那既然有些事只有神知道，我们没办法知道，那我们怎么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自处呢？所以我们要去学习一件事哈，就是学习在不知道中怎样来安息，学习在不知道中怎样来安息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哈，第一个思想就是什么？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一件事，你会怎么样？人在知道一件事，知道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就会用他所知道的来掌控很多的事，对不对？但是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去祈求信靠这位上帝，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在不知道当中安息呢？就是要将一切交托父神，将一切交给神。我不知道，但是神你知道。我不知道这个病怎么会临到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是不听话，我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当然你要特别的注意哈，我这里讲到的我不知道，不是说真的我们就什么都不去做哈。这里讲到的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而小孩子不听话，可能你要去找一找当中的原因，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是不是？所以在不知道中，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学习的不是说想办法去知道，而是将一切交托给神。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神不让我知道的，你可以看先知那个，这个不是先知书，那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面，有的时候神告诉先知说一件事，有的时候神不告诉先知一些事，然后就有事情发生了，对不对？先知没有说，哎，神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先知是神说什么他就照着去做，他没有问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神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谁？是我们的智慧，是相信我们人类的智慧，是相信我们整个社群的智慧，对不对？但是在不知道当中，我们相信，我们交托父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什么？是神的智慧。神的圣经当中怎么说？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都要聪明，对不对？ 何况他的智慧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将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是因为或者说我们要切实的知道去相信神的智慧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件事，神不仅是蛮有智慧的，而且是良善的。今天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有智慧的人，但是他很不良善，会怎么样？他就会用他的智慧想尽方法去作恶，是不是？去为自己谋利，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说我们将一切交托父神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相信他是那位智慧的神，我们也倚靠他是那位良善的神，相信他用他的智慧是要去行出他的良善来。所以虽然我们遭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在人看来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去相信神的良善。我不知道大家看列王记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 有一个应该是耶罗波安吧，北国的王吧，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立凡民做祭司，以至于神对他很不满意，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耶罗波安不是在他 那一代他的这个王朝就结束了，没有这样。要特别注意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耶罗波安有一个儿子病得快要死了，于是他就去求问先知，求问神。神说什么？这个人为什么要死？不是因为他犯罪作恶，这个人要死是因为唯有他是正直的，是敬畏耶和华的，所以他能够安安稳稳的死去，埋在坟墓里面。你们耶罗波安家其余的人都要不得好死，这是神对他们的咒诅，是不是？所以将一切交托父神，是相信他的智慧，依赖他的良善，知道在不知中，全知的神仍然能够带领我们前进。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一种交托中，我们就要努力顺服神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去顺服神清楚启示的旨意，比如说圣经当中的一些的要求，比如说十诫，这些要求是清楚知道的，比如说有关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的事，我们顺服这样的清楚启示的旨意。但是呢，有一些的事可能我们不能特别明白这个旨意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不明白，这样这就是一个在不知中的仍然去顺服神旨意的，这种情况。所以就神不让我们知道这日子，我们可以真的学习怎样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信靠神，去顺服他的旨意。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对不对？耶稣基督也是这样，所以他成了我们的，不仅是我们的榜样，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交托和顺服的能力。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第37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里耶稣描绘的一个场景是人子再来前的一个光景。他用挪亚的例子来讲这件事。前面这个24章前面的一大部分都是在讲到说，人子再来前有巨大的灾难，有打仗的声音，有饥荒，有地震，有各样的逼迫，是不是？有各样的逼迫。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的是什么？另一个场景，另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照常的生活，很正常的照常的生活。他怎么讲的？他怎么对比的？在洪水来之前，人照常吃喝嫁娶，但是到洪水来了之后呢， 所有在这个方舟以外的哦这些生物，天上的地上的生物都灭亡了。你去看创世纪的第七章21-23节的描述哈，非常非常的可怕。第七章的21节说，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人。所以人子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耶稣基督哦，就用挪亚时代洪水的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的、明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显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光景，也是这样的光景哈。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在这样一切照常的日子当中，我们仍然要按照基督所说的要去警醒，对不对？要按照基督所说的要去警醒。那怎么样在日常一切照常当中去警醒呢？你要特别注意啊，如果今天你身在乌克兰，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交战的这个地区的话，你肯定时常很警醒，对不对？哦，你肯定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衣服都要穿着，因为随时随地可能有防空警报拉响，哦，随时随地你可能要去躲避这个战争带来的这种破坏和影响，是不是？但是呢，今天你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这样的国家和城市当中，你就不会对战争有这样的一种警醒，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之前看到了一些的报道哈，讲到说，今天的欧洲已经远离战场好多年了。二战以后就没有什么样的战事，特别的战事发生哈，远离战场好多年了，他们的整个的政府政策，很多人的这样的关注点都已经从战争挪移到一些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事，比如说同性恋啊，比如说堕胎，比如说吸毒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这一次的俄乌的战争一爆发，他们突然发觉原来战争离自己这么近，我不能再只是关注这些事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基督徒说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又是照常的吃喝嫁娶。你要注意哈，这里不是说我们不要吃喝嫁娶哈，我们就每天在家等着耶稣基督来哈，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怎样在这个吃喝嫁娶当中仍然有那一份的警醒哈。所以刚才我说到了一件事，就是什么？时刻准备着，对不对？在挪亚的时代，挪亚不停的当神告诉他说洪水要来的时候，他就在干嘛？他就开始造那个方舟，他就按照神的告诉他的去造那个方舟，然后呢，按照神告诉他的去预备那些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动物，然后呢，按照神告诉他的进到了这个方舟里面，洪水就来了，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时刻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住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住在基督里？我想用哥罗西书的这一段的经文来思想什么叫住在基督里面。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1-2节这里讲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时刻准备的我们要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一个劝勉是什么？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很多人对这个要求，这个经文有一些的误解哈，认为思念上面的事就是思念属灵的事， 啊，思念地上的事就是地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吃喝嫁娶，不是这样的。你如果是这样的理解，你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在三章保罗讲完这个思念上面的事哦以后哦，他对这个思念上面的事做了一些解释哈。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七节都是解释哈，但是第十八节开始他在讲什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做仆人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哦，你们做主人的怎么样要善待你们的仆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了哈，显然这个思念上面的事和思念地上的事，这个地上的事不是在讲到说你平日的生活，不是在讲到是平日的生活。那保罗在哥罗西书讲到思念上面的事是指什么呢？你特别注意哈，第五节到第九节他在讲到一件事是什么。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说什么？这个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你再看下去哈，第九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所以思念上面的事第一步是什么？要脱去旧人，不再活在以前的老我的这样的光景当中，不再活在亚当夏娃那个犯罪的生命的当中，这叫思念上面的事。然后呢，第十节开始他说什么？要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什么是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就是要我们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这个动作，这个要求是什么？是不断的，是时刻的。耶稣基督不是没有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是哪一天哈，哦，以至于我们不可能哦知道哪一天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要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什么？准备着去看我是不是仍然在旧人中生活。如果是的话，我们要致死这个旧人。哦，是不是穿上这个新人？哦，如果没有穿上的话，怎么样？你看哈，第三章的这后面哈，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到说，你要去审视自己。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群圣洁的人，是被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有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呢？我们有没有基督的怜悯恩慈温柔忍耐谦虚的心呢？我们有没有存着爱心去爱别人呢？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常常的真的是去赞美主耶稣，哦，赞美我们的神，歌颂我们的神，感恩呢？所以什么是在日常生活中警醒？不是好像说哦，随时随刻好像用眼睛看着耶稣有没有来，看看天上有一朵云飘过了，会不会是耶稣来了？哦，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声音响声，是不是耶稣来之前打一个雷啊？不是，我们时刻准备的是告诉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披戴基督这个新人。我们不要再活在老我的境况当中，我们乃是要活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去爱人，靠着基督学习温柔忍耐谦虚怜悯恩慈。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去看到去行出来的，是不是？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警醒。我们继续看下去哈， 第四十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两节经文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仍然会有一些的误用。怎么样的误用呢？很多人关注的是说，哎，因为 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里说取去一个就是，哦，耶稣来了，这个人被提了，那个撇下的就是不得救的。但是呢，有一些人研究这个圣经，他们就会觉得说，这里其实讲到的取去一个可能是被撇下的，就是不得救的，而那个没有取去的可能是得救的。所以你看到了吗？当很多人读这段经文，他关注的是说，哎，到底哪一个是得救的？然后呢，他们就会去对号入座，说我是那个得救的吗？我还是那个不，我不是那个得救的呢？如果你这样去看这段经文，你就错过了这段经文真正想要表达的。这里是在表达什么？这里是在表达一个突然的分别。当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复临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突然的分别。你注意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哈？两个人在田里，田里干嘛？他们在田里这个野餐吗？不是，在田里工作，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四十一节说两个女人推磨，他们也是在那里工作哈。这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做的一些农活，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日常的场景，前面我们也讲到过了，很日常的场景哈。所以在这里哈，耶稣描绘的是一个很日常的场景。早上起来，农民们就去田里面种地，好，然后还有一些妇女呢，他们可能去这个磨坊里面推磨哈。现在可能城市里的人很少看到这个磨坊哈，磨坊里面推磨，有些是用那个牲口去拉那个磨的哈，有些就是用两个人，一人拿着这个磨的有一个手柄，在那里推这个磨哈。这是一个很常规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场景哈，但是耶稣想要表达是说，就是在这样日常的场景之下，当耶稣突然的第二次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这样很突然的分别。你要注意啊，这两个在田里工作的人可能很有可能是比如说父子，或者是母女，或者是姐妹，或者是这个人家里面如果有很多仆人的话，可能是两个相近的仆人。磨坊里面也是这样哈。他在讲什么？无论这两个人关系多么的亲密哈，当主耶稣基督突然再来的时候，他们所要面临的就是一种分别、离别，是不是？这说明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早上今天要突然去做核酸哈，他虽然通知的时间很临近那个做核酸的时间，但是至少他通知你了，对不对？在圣经当中讲到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通知的机会的，耶稣来说来他就来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这意味着什么？你没有再悔改的机会了。你会发觉你传福音给一些人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我现在不信，等我再过一点时间，等我退休了，可以信，再来信。甚至有些人说，我可不可以等我死前面一分钟我再这个归向神呢？这是很奇怪的一种问题，你知道吗？因为一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苦心思想我到底是那个被撇下的还是被取去的，我们乃是要去思想我真的当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悔改。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悔改。如果你还没有信神，你也要及时的悔改。同时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是什么？ 我们要及时的去传福音。你不要说哈，反正时间还早，这个人估计现在不会信的，那我再过 五年再去给他传福音吧。没有第二次的机会，耶稣来的时候人就没有机会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就没有机会了。所以面对这样突然的分别，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是不是？后面的24章最后的一些的经文，以及25章的几个例子哈，都或多或少的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哈，当我们说警醒等候主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要学习交托和顺服神，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要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去传福音，对不对？快快的悔改，快快的去传福音。那你说这个我到底怎么样在我的生命当中去应用出来呢？我能想到的大概是这几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什么？要放下我们的掌控欲哈。你会发觉不管什么样的人都非常有掌控欲。为什么？今天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哈，当你家里的生活物资不足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很多人是在事前就囤了很多的物资，但是有更多的人是什么？没有囤物资。政府说分4天，我就囤了4天的物资，因为我相信4天以后会解封的。当你在这个特别要注意哈，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囤一些物资哈，特别是像我家里面有6个人，我肯定要预备一些物资，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的时候，物资很容易让我们觉得我们掌控了我们生命的走向，我们掌控了我们接下来这段日子是吃得饱喝得足还是饿肚子。但是可能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神才真正掌控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日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很有掌控欲的时候，就是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准备、自己的各样的方法去走前面的道路。我再提醒一下哈，你千万不要说以林弟兄说的哈，我们不要做准备，我们不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才能去做很多的预备的工作，不是这样。神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准备，对不对？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当我们去准备的时候，我们仍然把这一切交托给神。圣经当中说，你明天要去哪里走，哪条路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掌管自己的生活呢？你说不，我已经订好了明天的火车去哪里哪里，怎么可能我不知道我走哪条路呢？我就是走地铁3号线，坐到上海火车站，然后进了这个站厅，然后有6号站台，我下去坐了这个那一趟的高铁，就去到了杭州。你真的不知道，可能你到了地铁站，地铁今天这个推迟运行了，出故障了。你可能到了火车站，火车今天因为天气恶劣，没有办法准时到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交托和顺服神，首先要放下的是掌控欲，而掌控欲背后就是我要自己做主，我要自己掌握我的命运，我要自己去看我将来走哪条道路。我记得有一首歌是求神拣选我的道路。我在第三次提醒，求神拣选我的道路，不是说我不可以有计划和规划，我不可以去安排我的学习计划如果对于学生来说，安排我的这个目标的学校， 关键点在交托和顺服，我有没有把这件事交托给神？当这个结果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所想要的时候，我能不能顺服在神的带领之下？好，第二个是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哈，这个我前面已经特别提醒了哈，这个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是说我们今天就不要去管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哦，常常思念上面的事，这更实际的体现是什么？你有没有去爱自己的灵舍？像神爱我们一样，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哈，我看到很多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在做一些的志愿者哈。我昨天看到了一个一般的普通的一个女生发的一个微博的内容哈，我觉得非常受到感动哈。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高举一个好像大道理，头上贴上像法利赛人一样，哦，贴上这个衣上穗子上面做宽做长，写满了经文，好像自己是常常思想神的话语的那一群人一样。你要特别注意，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要去活出来的。雅各书听到也要行道，是不是？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呀，哦，你看我常常要对付我的老我，我要活在基督里面，你却没有真正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去爱自己的灵舍，你所说的都是假的，你所说的都是虚的，你所说的没有落实到你实际的生活当中去的。最后是什么？当我们说要快快的去传福音，快快的悔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一件事，就是怎么样去服侍人。你会发觉人因着罪的原因，天然的就希望别人来服侍我，对不对？希望别人来服侍我。你从小孩子的身上会特别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当然小孩子是一群弱势群体，他常常能力有限，他只能接受别人的服侍。但是对于我们这群成年人来说，难道我们还是常常用的一个网络词语叫做巨婴吗？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福音书里面怎么说的？我来不是要服侍人，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是不是？马太福音的第20章的第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看到了吗？耶稣基督他的服侍人到一定的程度，甚至将自己给舍了。你会发觉一件事哈，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最难的一件事不是把福音讲清楚，最难的一件事是舍己。为什么这么说？你说传福音跟舍己有什么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不去传福音，我们是害怕自己的面子，我给你传福音，你不信怎么办？我们害怕的是这个结果到底是怎样，我们不是真正的为这个被传福音的人去考虑，说如果耶稣基督来了，他还没有听到福音，他还没有悔改，他就要落入那个地狱火湖当中接受永恒的审判了，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啊！我们更多的还是在想到的是我，所以我们常常不去传福音啊。当然我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需要有各样的技巧，不需要各样的装备，不需要各样的人的计划和准备，你需要的， 不是什么什么场合你都适合传福音的，有的时候有些场合可能会适得其反。但是这里在讨论的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怀着去服侍这个人，就像主耶稣基督来服侍我们一样的这个心去传讲这福音。人是很容易感受到你传福音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施舍的哦，那种好像我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就好像今天这个很多时候在群里面突然有个人说啊，我有一个渠道可以买到什么东西，大家踊跃的报名，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说去传福音，我们一定要先学习怎样去有一颗愿意服侍人的心，愿意服侍人的心。所以我们可能今天大概就讲这些的内容哈。我希望真的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也是常常的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常常的更亲近这个世界，而不是亲近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值得我们交托和顺服的神，因为你蛮有智慧，蛮有良善，你是公义不偏待人的，你也是蛮有恩典怜悯人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让我们学习怎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去爱自己的邻舍胜过爱我们的自己，让我们常常的快快的去传福音，让我们带着一颗服侍人的心，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去到这些人当中将福音传讲开来。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因为我们知道你拣选了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生命得以改变，而更是要我们借着这改变的生命去真的真实的扩张你的国度。我们每个人可能有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各有不同的恩赐和能力，但是神，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发挥你给我们的才干，不以一千两的去看那五千两的，而以一千两的去看那个主人的手到底指向何方，派他去哪里。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